漫长的冬夜已经过去，乍见温暖的春光，罪恶的暴虐止住了，仁爱的花朵到处绽放，死亡不再肆无忌惮，生命的种子开始发芽，这个是开心的日子。古教父大马士革的约翰，他这样讲，他说呢，现在万物充满光明，无论是在天地之间，亦或心在大地之下，苍生唱颂基督的复活，藉这个复活万物得以建立。另外一个古教父屈梭多姆在教会历史里面被称为金口，即是他的讲道很出色。他有一个复活节的讲章，他这样讲，他说呢，请同来参与信仰的筵席，请同来领受美善的丰盈，请不要哀悼你的贫乏，因为天国已向你显明，请不要再为罪行难过，因为从坟墓而来的是宽恕，请不要惧怕死亡，因为救主的死已让我们飞翔。死亡啊，你的毒钩在哪里？阴间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基督已复活，阴间倾覆了。基督已复活，邪魔失败了。基督已复活，天使在欢欣。基督已复活，生命在掌权。基督已复活，坟墓清空了。又有另外一个古教父拿先斯的贵格利，这个是东正教的很出色的教父了。他这样讲，他说呢，昨日我与他同钉十架，今日我与他一同得荣耀，昨日我与他同死，今日我与他同活，昨日我与他同埋葬，今日我与他同复活。我们要向这位为我们受苦及复活的耶稣作奉献，让我们奉献自己，对神而言这是最宝贵的、最合宜的。我们按神的形象受造，我们就向神奉献这形象，我们要肯定这形象赋予给我们的尊严，我们要荣耀我们的形象的本源，我们要领悟这奥秘的大能，我们要明白基督为了什么而死。从基督的复活里面，古教父看到天地因此而改变，人类的生命亦都因此而改变，而人生的方向亦都因此而改变。复活呢，是宇宙之间呢，是头等的大事。无怪乎呢，保罗这样讲，他说呢，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好明显，整个基督教的信仰的重心就是基督的复活。今天的讲道也是刚才读的福音书的经课，讲到一个复活的故事。我再读一次这个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一至第十二节。七日的第一日，这个是一个新的天地的开始了。黎明的时候，一个呢，春光乍现，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坟墓应该是腐臭的，不过呢，这里呢，是我们献上香料。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他们就进去，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正在猜疑之间，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这两个都是天使了。 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这个是上主永恒的计划。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阿拿，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低头往里看，见洗麻布独在一处，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一件呢全新的事件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呢发生。我们呢留意一下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景，就是坟墓。这个故事围绕着坟墓来到呢发生。坟墓当然是指向死亡。哲学家海德格他这样说，他说呢，人性，人类生命的本性的特点，就是向前展望，想象未来。这个呢就是人类的那个呢超越性。而所谓超越性，就是呢人不单单活在当下，人总是力图呢超出当下，走向将来。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超越的企图遇到一个呢不可超越的界限，就是死亡。人可以呢肆无忌惮地去设想明天，想象未来的生命的蓝图，但是无论你有几大的远见，有几大的胆识，你的蓝图就是不能够规划死后的世界，就是不能够越过死亡的界线。若果你的想象力好像一个望远镜，这样在这个镜头里面，你能够看到的极限就是你的死亡。你其实是不能够了无止境这样去盼望的。你不断去望，不断去望，然后在你的界限里面你就停低落嚟。你的张望，你的远见在一个界限里面就会被终止。若果你的生命好像大海一样广阔无边，那这个无边就终止在那个地平线上。死亡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地平线，我们没有办法走到去地平线的彼岸。当然你可以向前行，地平线好像呢往后退这样，不过呢无论你去到哪一度，你的极限就是你的地平线。我们可以希望，我们可以规划，我们可以预期，但是关乎将来最能够确定的事，就是总会来的死亡。死亡就是我们生命的地平线，是我们生命的界限。这个就是坟墓，这个就是这个故事发生的场景。坟墓就是我们的界限，也都是呢我们去设想，或者我们走向将来的时候最终必然来临的事件。海德格呢论述人性的这个这样的特质，这个是一个很谦卑的哲人，他守护着人类的界限。各位弟兄姊妹，就让我们每个人尽情地去想象我们的未来。你可以有很多的希望的，不过呢我们能够最能够把握的，就是有一天，终有一天我们会走入坟墓。 我想呢，人类呢是唯一能够去希望的一种动物来的，亦都呢是唯一因为呢有希望，但是这个希望被界线所终止而产生绝望的唯一的一种动物。坟墓呢就是一个绝望的地方了，绝望就是希望被终止之处。二十世纪神学家田立克 Paul Tillich 他指出呢，人类的坟墓或者说人类的绝望的情景有三种类型的。三种类型呢，我们都会面对这个所谓死亡或者这个的界线。第一种类型呢，就是我们的物质性的这个的终点了。好简单，这个就是指导我们身体的死亡，这个都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在死亡面前都是无能为力的，我们面对这个这样的绝境，我们只能够有绝望。第二种绝望的类型呢，是道德性的，是指导一种呢道德的体验，就是你无论如何努力，你都总是觉得不能尽上这个人类的或者你自己的天职。你觉得呢，你生命来到这个世界有些事，有些责任你要去承担的，但是呢你不断去反省的时候呢，你总是体会到你承担不到或者你没有承担过这些这样的责任。咁呢时时呢你都感觉到上天谴责。喺呢个上天谴责嘅呢种重负呢、这个绝望底下。用我哋中国人嘅一般讲法，就係唔能够呢对得起呢个上苍。第三种绝望嘅类型呢，係精神性嘅 ,spiritual 嘅。就係指到呢我哋嗰种生存嘅感受上面呢，我们所感觉的一种空洞，用一般的说话来说，就是感觉不到存在的意义，每一天的生活都好像在空虚之下，每一天擘大只眼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继续活下去呢？三种的情景我们都面对着一种的界线，一种绝望。现代呢医学昌明，令我们呢稍稍远离呢第一种的绝望的形态，稍稍远离呢就是身体死亡的这种的绝望。我们现在觉得好像会很长命这样，六十岁都是去到人生的一半，我现在都还未去到一半，搞了这么久都。现代的生活呢亦都呢没有那个呢无处不在的道德的规范，令到我们呢现代人呢没有那么感觉到呢那种道德上的被谴责的绝望。好少人再感觉到个天睇住佢，而佢好似对唔起上苍咁，呢个感觉呢现代嚟讲好少㗎喇。现代人感受到呢最深嘅就係呢第三种嘅情景，就係精神上嘅空洞，百无聊赖，精神苍白。於是呢抑郁同埋精神病呢变成咗呢致命嘅疾病。大家呢好难想象，原来抑郁精神病其实係三大致死嘅嗰个嘅杀手嚟。我哋面对嘅其实就係好多种我哋人类嘅极限。呢啲係一切嘅人类嘅界线，人嘅绝望嘅地方。而这些就是用坟墓作为一个的代表。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绝境，或者是身体上的、道德上的、精神上的一个绝境。在这个绝境里面，我们如何自处呢？ 跟住咧，我哋讲咧吓，就喺呢个绝望里边嘅再深一层嘅绝望，就系咧有啲人喺死人中找活人。有一班嘅妇女嚟到呢个坟墓嗰度，呢个系人类嘅绝境，佢要喺嗰度咧揾死咗嘅耶稣。当然啦，佢哋揾唔到啊，因为耶稣咧已经复活咗啦。咁佢哋咧吓，会唔会试图在坟墓那里找一个复活的耶稣呢？其实要找都是找不到的，因为复活的耶稣亦都不在坟墓那里。这个呢就是这班妇女或者是我们面对的一个困局，一个无可奈何的困局，就是我们总是走不出这个我们生命的界限，我哋走唔出呢个大海嘅地平线，走唔出呢个坟墓啊，对我哋生命嘅嗰个嘅规限，呢个就系佢哋嘅界限，当然亦都系我哋嘅界限嚟。我哋揾嘅所有嘢，就喺呢个坟墓嘅呢个咁样嘅框框里边去揾。天使咧出现啦，啊，对呢班妇女话。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来的。为什么在死人里面找活人呢？为什么在死地里面找生机呢？为什么在不可能有希望的地方找希望呢？真是问得好了。我小小的时候，即係好細個啦，幾歲嗰啲咧嚇，好中意咧啊，走入去嗰啲水族館裏邊咧，睇嗰啲咧水族箱裏邊嗰啲游來游去嗰啲魚。有一種魚咧，好細條嘅，唔值錢嘅，啲人話叫做生坑魚，有啲生坑魚喺度。咁我喺度諗。一个小朋友在度谂，生坑鱼咧应该系活喺坑嗰度嘅。咁我就冇钱买鱼，咁我喺度谂，或者我能够喺坑里边捉到一条。而我当时嘅世界，一个生活嘅世界咧，即系我嘅界限啊。就是我住的那个骰子区的范围。而在这个范围里面呢，叫得做坑的呢，就只有坑渠。我真是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经过任何的坑渠的时候呢，我都停低落来，很细心地望，然后呢去找有没有生坑鱼的呢。找了很久很久都找不到，我当然很失望。其实呢，这个是天地间最凄凉的一件的事件。一个小孩子，他只是有一个卑微的梦想，他只是渴望能够找到一条不值钱的生坑鱼，然后他就会很满足的了，满足于拥有一条属于自己的，虽然是不值钱的一条的生坑鱼。他没办法走出自己的世界，其实那个世界是一个很狭小的世界，他看不到的就是那些山间的清泉，他看不到这些的，他看到的就是人类倾倒废水的那个坑渠。他的无知是他不知道这个就是坑渠，而不是生坑。他的悲哀就是他只是活在一个只有坑渠的这样的世界里面。而他的凄凉就是他一日又复一日咁样样，喺一个唔可能有生坑鱼嘅死嘅坑渠里边，佢试图揾一条生坑鱼。当然啦，这个系一个小孩子嘅悲哀。 其實呢個亦都常常就係我哋人類嘅悲哀。唔知點解，我哋總係試圖喺一個冇出路嘅地方揾出路，試圖咧喺一個冇生命嘅地方揾生命。我哋喺死人之中試圖找活人。这个世界基本的范围就是一个坟墓，一个界限。我们试图在一个坟墓里面，在可能没有永恒意义的地方，试图找那些叫做永恒意义的东西。这个就是我们生命的那个的光景。我们生活的界限很多时候就是一个的坟墓。我们很多时候一切的努力都走不出这个这样的界线。就在这个人类故事的尽头，凄凉之处，神的故事就开始了。第24章第6节，有天使显现，天使很明显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天使说，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活了，已经复活了。其实咧呢度咧呢个已经复活了咧呢、这个复活咧系一个被动嘅形态嘅动词。耶稣系被复活啊。如果你话咧耶稣系被复活嘅话咧，就意味住有一个我哋见唔到嘅主动者，佢喺坟墓之外。在死亡之外，在人类的界限之外，这个我们见不到的主动者，他主动地介入了，然后他复活了耶稣。这个真是一个好的消息，这个真是一个福音。竟然在我们的界限之外还有东西的，有一个主动者，他能够给我们一种在界限以内找不到的那种的帮助。这个真是一个福音来的。想象一下，我们全部的人都跌入在一个深渊里面。而在这个深渊里面，我们找所有的资源出来，都不足以令我们爬翻出这个深渊。而我们在这个时候最能够找到或者想得到的一个好的消息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人在这个深渊之外，而他来到，他愿意帮我们。如果在这个深渊之外真的有人，他抌一条绳下来，我们就因为这个深渊以外的一个主动者抌一条绳，我们就可以得救。耶稣是被复活的。这个呢事件呢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深渊，死亡的深渊之外，在死亡的势力的范围之外，在我们能够见的这个世界的范围之外，有一个主动者，他介入了，然后改变了这个死亡的困境。又或者这样讲，我们呢都是好像困在一个矿坑里面的人，那个出路被封住了。我们活着的世界就被限制了在这个又漆黑又混浊的空间里面。我们呢试图呢敲打那些呢通往外面的那些金属的管道，我们在这里敲打，在这里呢在这里等。如果我们只是听到自己那个敲打的声音，而没有任何回应的声响的话，那这个矿坑就将会是我们的坟墓了。但是我们在敲打的时候，若果听到一些回应的响声，我们就知道外面有人，并且可以重燃希望。耶稣被复活就是告诉我们，在坟墓之外，在矿坑之外，传了一些声音过来给我们， 然后话俾我哋听，喺我哋整个坟墓嘅处境呢啲界限嘅以外，仲有人嘅，仲有存在者嘅，而佢哋或者咧吓佢喺度咧行动紧，而咧对我哋嚟讲，对我哋嘅救赎已经咧吓正在开始。耶稣被复活呢个嘅事件咧，让我哋睇到喺坟墓之外、死亡嘅势力之外，真系有主动者嘅。佢真系有回应嘅，佢唔单单行动，并且咧已经成功救翻一个人。耶稣作为第一个被复活嘅人，第一个被救出呢个死亡嘅深坑嘅人，向我哋每一个人显明，解开呢个死亡嘅禁锢，开脱呢个道德嘅重负，填满呢个精神嘅空白，所有呢啲绝境系有可能嘅。耶稣作为第一个被复活嘅人，向我哋每一个人显明，解救人脱离呢个绝望嘅深渊，呢个救赎嘅工程系能够成功嘅。呢个救赎嘅工程仍然喺度进行紧，而下一个被救出嚟嘅人就系你。2018年6月底，泰国咧有一支少年足球队，这个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了，连教练在内总共有13人，他们呢走了入一个洞穴里面探险，忽然间洪水来了，他们就被困了在这个洞穴的深渊里面，凭他们自己的力量不可能走出这个的山洞了，然后外在的救援的人来了，但由于呢这个山洞那个里面的环境呢很复杂，而当时的天气的变化亦都很难确定，那些少年人的身体的状况亦都很虚弱，很多的因素加起来，于是呢在很广泛地呢有很多揣测，就是能不能够救到他们呢，真是不能够确定救到他们。但有一天，当第一个少年人被救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就欢呼拍掌，见到希望，见到光明。弟兄姊妹，今日就是纪念第一个人从死亡的深渊里面被救出来的日子，就是纪念耶稣复活的日子，让我们开心拍掌，有希望，让我们因着耶稣第一个被复活，我们见到光明。但愿荣耀归给圣父、圣子、圣灵。阿们。